大家好，欢迎收听一球丁。一球丁是一档关于足球的播客节目。
我们关注地球上所有能踢的物体，我们讲述所有关于足球的奇闻异事。跟着我们听足球故事，听音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收听新的一期的一球丁，我是修斯。
我是红茶。
那我们这一期节目还是只有我们两个人啊，跟上期一样，这个帅哥又不知道干嘛去了啊。然后这次不知道又上次是因为家务事，这次不知道是他娘家的家务事还是自己家家务事啊。反正当然有娘家的家务事还是一件好事啊，像我这种对吧，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的那种对吧。哎，算了，不需要说这种伤心事了，我们还是直奔主题吧。那我们这一期的这么一个重点就是总结西甲啊。那我们之前花了三期节目，分别总结了德甲、英超跟意甲，其实讲的还蛮细的啊。那我们这赛季，我们现在到四大联赛最后一个联赛就是西甲了。那西甲这个整个赛季状况就是我们上期说意甲就是非常。就是争夺的非常激烈，冠军之争。那这个赛季的西甲其实基本上就是巴塞罗那从头领到尾啊，基本上
没什么好争的，
毫无悬念的这样的拿到了本赛季的这么一个西甲的冠军。那马德里竞技啊也是毫无悬念的获得了西甲的第二名啊，从头，然后第三名也是毫无悬念的让皇家马德里对吧，一直拿了第三啊。最后第四名是瓦伦西亚，瓦伦西亚也是在这么多年后啊，终于获得了一个欧冠正赛的一个资格。那说说这赛季的这么一个比赛啊，先说说这个球员的射手榜吧。射手榜第一名梅西进了34个球啊，当然很多人都会在就是现象级的一个表现啊，说什么萨拉赫这赛季踢得非常棒啊，进了非常非常多的球，但最后发现啊，欧洲金靴奖还是属于梅西的，因为他梅西在这个赛季踢了34个进球啊，萨拉赫在英超只进32个啊，多了2个，那也是毕竟流氓啊，小矮一点的流氓对吧。那射手榜排第二是那个高一点的流氓啊C 罗在赛季初啊被禁赛了那么多场比赛的情况下也进了26个球，然后接下来是苏亚雷斯25，阿斯帕斯22，然后斯图亚尼赫罗纳的进了21个球，然后第六名是格里兹曼。那其实整个这么一个西甲的这个赛季啊是一个非常无聊的赛季，尤其是国家德比感觉也踢不出什么样一个，就是我们这么多期节目啊都没有讲过皇马对巴萨的这么一个国家德比比赛，说明其实真的这赛季真的没有什么值得让大家去就让人感到赛季
回味
的
是吧，
对啊，
回味。
你比如说意甲那个库里巴里对吧，最后一分钟就50阶段进那个头球让那不勒斯1-0战胜这么一个尤文图斯，还有最后国际米兰3-2逆转拉齐奥那场比赛也是有这么一个谈资的一个比赛。那西甲的赛季真的没有啊，一场比赛都没有。
其实也不能这么说吧，其实我怎么说确实是在戏剧性上说啊，跟前几个赛季跟好多年以前的西甲不一样。好多年以前我就稍微回顾一下，咱们说05年的时候啊，当时呢巴塞罗那04年的时候呢最后十几轮然后拿到了第二，就是连追了好多分拿到了这个联赛第二。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巴塞罗那用了里杰卡尔德当教练，然后当时就觉得啊这整个巴塞罗那欣欣向荣，一片就怎么说呢，就是前途一片大好，整个欧洲球队呢就觉得当时两个球队就是理所当然的主角，一个是切尔西一个是巴塞罗那，两支球队呢在05年的时候又踢了一场这个火星撞击地球的欧冠，然后好多年之这个在好多年之内啊，就是巴塞罗那和这个切尔西呢都是这个欧洲的冤家。当时咱们就觉得这个是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好像一种命运的感觉吧，就是这种命运怎么说呢，就是像这个就以前张学友一首歌嘛，就是命运舞会还是之类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这个雪狼湖里边有这个片段，就感觉那种就是所有的情节都在这里啊，所有的重要人物都汇聚在这里，就是那种感觉的。 当时就觉得好像就是开往新世界的航路就打开了那种感觉。这个赛季的西甲呢没有这种感觉，感觉就是抱残守缺，是不是这意思？你有没有这感觉，休斯？我是有点这感觉啊。
就这赛季大家关注这西甲球队表现都关注到他欧战上面去了，比如说对吧，巴塞罗那在欧战上面啊就不提了哈，皇马现在目前进了欧冠决赛，但决赛现在还没有，我们在录制的时候还没有踢啊。这个马德里竞技获得了欧联杯冠军啊，这也是就感觉这个赛季的意甲的比赛可能是由于这个在国内因为某些原因只能在某个地方才能看到这个西甲的比赛的缘故，还是因为什么原因，感觉这个西甲这赛季的存在感非常非常低啊。但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央视啊第一个赛季放弃只任何关于西甲的比赛了，这也是感觉也是让广大球迷对西甲比赛缺少这么一个接触的这种感觉啊。
我是从小看西甲的央视的西甲转播的，就是咱们小时候看西甲转播，就是一开始就是贺炜啊这些老就是解说员呢，就是一直陪伴咱们一直看着这个西甲的比赛。这个赛季突然央视没西甲了，都不熟，就都有点就是打破我们的收视习惯了。而且这赛季我自己能播西甲了，然后我也就不再看其他解说员的这个播球了。但是我确实是怎么说，我的朋友啊也都说就不能再看央视的西甲了，也都觉得有点小遗憾吧。而且最有意思一点是什么呢，这个赛季的天下足球没有西甲了。这个赛季初的时候，咱们大家在论坛上说没有西甲的球队你怎么叫天下足球啊，你能代表最高足球的这个什么最纯粹的足球最高级的享受吗？你这个天下足球的广告语还能用上吗？没有西甲了。但是最后啊，咱们怎么说呢，西甲这个赛季呢也确实是没有打出过去几个赛季那么精彩的比赛，然后让大家觉得这个西甲这比赛就比别的比赛高一档。就是这么就是怎么说呢，这个拉丁风情的足球吧，就是就像这个斗牛士一样的，就像弗拉门戈舞这种感觉的东西啊，这个赛季确实西甲没有打出来这些东西。
一方面其实央视啊算是把西甲给封杀，但是希望央视千万不要出个什么声明把我们这个节目也封杀，对，我们跟央视应该没有什么竞争关系啊，对吧？也没有什么。虽然有些听众会拿说什么说我们的节目一些总结做的跟拿天下足球的要求来要求我们，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难度有点大，当然也是非常感谢一些听众能给我们一些支持和一些建议吧。我们这个总结也就是我们最近花了四期时间做总结，其实也是应了某位听众的一个要求啊。但希望你也能够听到这期节目来感谢你，听到我们对你的一个建议的一个感谢吧啊。毕竟像我这种每周能想到主题不是那么好想啊，虽然说现在可能赛季结束了有些东西可以说啊，而且还好有个世界杯对吧，不然都不知道这个长草期要怎么过啊，这种感觉。当然其实这么说吧，央视封杀西甲其实对于西甲本身在中国的地区的发展是非常的影响非常大的啊，就好像当年央视封杀英超是一个道理啊。可能一些年轻球迷不知道，就是当年英超是像现在西甲一样，央视是提都不提，就天下足球永远没有英超啊这样的一个节目在里面嘛。那西甲联赛真的，我们还是逐支球队说吧啊。首先说联赛冠军，
还是这么说吧。
就像上一期意甲这样说吧。那巴塞罗那这赛季其实最热闹的应该是这个夏天啊，还有这个冬天这两个转会期啊。那首先也不是卖掉吧，内马尔被巴黎违约金挖走。与此同时，巴塞罗那夏天从多特蒙德签来了奥斯曼·登贝莱，冬天从利物浦签来了库蒂尼奥啊，就是基本上整个巴塞罗那这么一个在转会市场上表现的这个热度啊，远远高过了他的赛季夺冠的一个热度，这个也是没有趣的一件事情嘛。
对对对，确实是。而且我觉得这赛季巴塞罗那怎么说呢，这个吃这个亏啊吃的挺大的。为什么呢，登贝莱呢来到巴塞罗那
也起码也
拿冠
军了，你不能说他吃亏对吧。
也说不上吃亏，我觉得这个赛季巴塞罗那拿这个成绩，我觉得其实应该是远远超出了巴萨球迷赛季初对这个这支球队的差不多吧，就是差不多吧。 咱们就是有一个特别突出的一个事件，就是什么，在去年夏天的时候啊，去年八月份，踢着西甲的超级杯，然后呢巴塞罗那和皇马的两回合比赛，当时那比赛啊，巴萨是被皇马碾压呀，那个比赛当时巴塞罗那这个球迷赛后一片哀嚎，觉得这比赛怎么踢啊，这个新赛季啊，我们能拿到什么样的成绩啊，觉得简直觉得天都黑了，尤其是球队的王储就是梅西的接班人内马尔还被巴黎挖走了，就是当时巴塞罗那球迷就可不是现在这么想的啊，赛季末的时候巴塞罗那球迷说这个赛季就是哪儿都好，怎么被罗马淘汰了，这个方式我们接受不了，这个我实在是接受不了。但是赛季初的时候大家可不是这么说的，大家赛季初的时候大家说啊，欧冠八强就行了，联赛前二就行了，然后大家也别有太高的要求了，你看买来的奥斯曼登贝莱是一个这么年轻的孩子，
这赛季就没怎么踢对吧，
啊对啊都没怎么踢，这个赛季就登贝莱来了以后就受伤半年，一直到冬天才复出，然后呢就踢了两三场又受伤，然后呢就又休了一两个月，然后再复出，都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年轻球员，天赋很高，可是这个真是没踢几场啊。另外一个冬天买的库蒂尼奥又没有欧冠资格，这个巴塞罗那这个球队，我觉得实际上、这个、
还是怪罗马对吧？
对，还是怪罗马。我觉得巴塞罗那这个好像就
巴塞罗那的赛季，
好像这个巴塞罗那
这联赛其实踢的还行了。然后超级杯，
联赛踢，
虽然说超级杯可能被皇马就是被碾压了踢，但超级杯还是发生了一件事情啊，也是影响了整个这么一个西甲冠军的归属，就是在超级杯的时候 ，C 罗啊推搡了一下主裁判，导致了这么一个 C 罗，好像是超级杯吧，还是赛超级杯嘛？
超级杯的第二回合，第二回合
推了一下裁判啊，直接让皇马退出了这赛季西甲冠军的争夺啊，这也算是。最后看来这一下这个超级杯虽然踢得很难看，但最后这个结果还是非常好对吧，
怎么说呢，这比咱也不能这么说吧，因为咱们看最后的赛季末的这个积分榜啊，皇马比巴萨又少了好多分，少了17分又少了17分，而且这个净胜球少了20个，这个就只能说这个皇马、这个赛季联赛踢的是真是不是特别好，这肯定是 C 罗在赛季初的时候啊这个停赛，但是这个比赛咱们也不能就这么说吧，反正这个比赛呢以最后的结果而论吧，皇马可能这个赛季呢联赛确实丢了太多分，也不能说就真的就是因为完全因为这个 C 罗这推裁判这一下，也不能这么说吧，但怎么说肯定还是有影响了，咱们还是说这个我觉得啊这个赛季呢咱们还是从这个冠军巴塞罗那这开始说，这巴塞罗那呢这个赛季啊，我如果说我简单的说呢，就是这样的情况，就是走了内马尔，登贝莱来了以后呢一直就没有发挥作用，因为他一直受伤嘛，然后冬天又买了这个库蒂尼奥，这些人等人全了人齐了，就实际上这些人齐了就是踢了下半赛季的联赛，之前上半赛季呢巴塞罗那除了补了一个保利尼奥之外呢，就基本上就没有别的补充了，能踢成这个成绩啊，一路领跑，我觉得就完全可以了。什么也别说，我冬天的时候大概一月份吧，有这么在这个虎扑论坛上有这篇帖子，就是说什么呢？巴塞罗那这么踢啊，巴塞罗那的踢法，他这个踢一个4-3-1-2，他这个踢法呢，实际上是一个消耗非常大的踢法。前锋两个人，梅西和苏亚雷斯，对他们俩消耗也大，中后场消耗也大。我觉得那么踢的话呢，巴塞罗那到赛季末的时候可能会体能会跟不上，结果到赛季末的时候真就是被罗马那场比赛一下打崩了，所以我觉得怎么说呢，人员呢，不管是人员呢还是体能啊，巴塞罗那能达到这个最后能拿到这个成绩，大家就应该满意了，就是看一看去年八月份自己说的话，再看一看今年五月份自己在说的话，就是咱们
再看看 AC 米怎么 AC 米兰八月份球迷说的话，等再看看现在 AC 米兰踢的什么样。
五月份说的话就可以了，咱们经常
非黑啊，非黑啊，没有任何恶意啊。
对，不是黑，我不是没有恶意，就咱肯定没有恶意。咱们陶渊明也说嘛，说这个绝今事而昨非嘛，咱们就是没事的时候，咱们看看以前咱们说过什么话，对吧？咱们再来看一看现在说过什么话，我觉得可以了。就我觉得巴塞罗那球迷呢，就确实是输罗马那两场。方式不是很体面啊，被这个大逆转，但是我觉得可以了，真的就可以了。巴塞罗那这个球队呢，有些客观条件确实是限制比较多， 能打到这个状况的，
主力阵容其实巴塞罗那这赛季踢的还是踢的，个人觉得还是踢就感觉没有像前几年夺冠拿那么踢那么轻松啊。第一方面由于他核心球员在一点点老化，尤其是最明显的是苏亚雷斯啊，这赛季状态其实非常的一般，也被广大的巴塞罗那球迷所诟病。梅西的状态其实也比去年有所下滑，虽然他也是进了34个球，有所下滑也拿了欧洲金靴啊。只能说这几个流氓实在太流氓了。那但是其实他的表现也没有像说之前那么惊艳。值得提的一点就是老将伊涅斯塔在这个赛季啊，其实这个赛季巴塞罗那送走了两名老将啊，一个是马斯切拉诺，一个是伊涅斯塔。那当我们最后再说啊，这两个离开球员。那其实整个这么一个更新换代，你觉得这赛季对于巴塞罗那来说做的怎么样吗？就更新换代这一块。
我觉得更新换代这一块吧，巴塞罗那其实已经把能买到的最好的球员库蒂尼奥和登贝莱已经都买到了。就是巴塞罗那在现在缺什么呢？他缺一个前锋。现在不据说要买格里兹曼吗？如果买到格里兹曼以后啊，这巴塞罗那这个新的一代阵容又出来了，然后配合梅西最后这两年2到3年的高峰期吧，估计也是巴塞罗那如果在2到3年之内拿不到一个好成绩的话，这个球队整个就解体了。因为身后的皮克87年的，布斯克斯88年的，梅西87年的，整个这条中轴线呢也就该退役了，就是没办法了。所以说这两年呢，巴塞罗那如果拿不到好成绩，
也该稍微就是走进一个低潮期，
得退役嘛，人得老嘛，对吧？人得老，不能对抗自然规律嘛，对吧？这没办法。
那整个这么一个 A 这巴塞罗那的赛季表现，其实，我个人觉得联赛表现还是非常不错，只输了一场球。好像还是赛季倒数几轮输了是吧？
对，最后倒数第二轮输给莱万特了，那场比赛我播了。
就是不败赛季啊，其实就差点就获得了不败赛季。那整体的联赛表现统治力还是在啊，可能新就是更新换代的这个步伐也比隔壁皇马做的要好。但皇马其实也没多少个老将，开玩笑
也没多少了，那也是有几个核心，也有几个核心部件。你看 ，C 罗是哪年的 ？C 罗是84年的吧？C 罗是84年的，是不是84？85年的 ，C 罗是85年的 ，C 罗是85年的。然后呢，莫德里奇是86年的。然后呢，后边的拉莫斯应该是84年的，是不是？应该是84年或者，84年啊，86年还85年的，我忘记了。拉莫斯应该也是近两年的，对吧？这条防线呢，
直接说皇马吧。就是皇马吧，
对，咱们直接说皇马吧，然后咱们一会儿过一会儿再说马德里竞技啊，因为马德里竞技稳如老狗啊，一直这状态，
就也很无聊，对吧？就这个赛季西甲都很无聊，没有任何的波澜起伏，基本上。
其实我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因为我昨天那个视频已经做出来，不需要再保密什么了，我再跟大家再说一下所谓巴塞罗那和皇马的阵容啊，我昨天有这么一个观点是什么呢？咱们过去好多年就是所谓巴塞罗那和皇马呢一直踢一个控球型单后腰的这么一个战术，就一开始是布斯克斯先生开始踢这个位置，后来呢皇马也有着这个能力比较不错的卡塞米罗踢这个位置，现在呢这个位置啊我觉得不能这么踢了。为什么呢？这个赛季好多的球队就是经常在抓这个单后腰向两个边后卫传球这个路线。因为什么呢？这个球场的整个宽度就好几，应该是六七十米。然后呢，单后腰在中间啊，在这个场地的正中间。然后呢，两个边后卫呢拉都靠边。这个情况下呢，这个传球距离呢要超过30米，又要超过20米之外啊，超过20-30米。然后这个时候呢，好多球队就抓着这个单后腰向两个边后卫分球的这个这么长的传球距离，围着这个位置猛抢。所以这个赛季好多时候啊，巴塞罗那这个赛季已经开始经常踢这种442平行站位，然后呢上把这个拉基蒂奇拉回来，然后和布斯克斯两个人平行站位踢一个双后腰。皇马也经常这么踢，皇马在好多比赛的时候呢就是什么卡塞米罗和克罗斯平行站，或者有的时候呢在皇马需要强攻的时候呢是克罗斯和莫德里奇两个人平行站位搭档双后腰，有的时候呢或者是干脆莫德里奇踢成一个右前卫，然后让中场呢是让这个谁啊，就是科瓦西奇，然后这些人呢来踢一个双后腰。这个皇马和巴塞罗那这个赛季都在尝试踢这个平行442的战术，但是这两支球队都没有完成。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踢成平行442呢有一个问题，就是推进的速度比较慢，因为没有前腰了嘛， 所以推进速度比较慢。这个赛季呢，这两支球队啊，尝试这个平行442都不是特别成功。但是我觉得啊，下赛季两支球队呢，都会在这方面继续努力下去，争取啊，在人员上补一补，看看能不能踢成一个，怎么说呢，被限制比较少的这样一种平行442的战术。我觉得这是两支球队今后一年的战术的发展趋势，大概是这样吧。
皇马这赛季表现其实踢的，为什么说在赛季初就退出了冠军的争夺？一方面原因是因为 C 罗的一个停赛。那其实大家都知道，其实当年巴塞罗那有 MSN 嘛，那成了 N 轴，但是还是有非常强一个攻击组合。那皇马是 BBC 嘛，那这两个 B 的赛季，其实在赛季初踢的这表现真的是非常非常糟糕啊，真的是以至于皇就是说让大家广大皇马球迷觉得这球队除了 C 罗没人能进老球啊，这就是整个皇马的这些联赛踢的让人非常无法接受的这一点，就是前锋进不了球，你不能总靠 C 罗。而且这个夏天在皇马其实也流失了非常多的球员啊，
比如说博纳塔是吧，
而且他没有购买新的球员，这也是一个大家也可能是这赛季皇马联赛表现的不尽人意的一个原因吧。毕竟你放走了马塞利诺，放到了里昂，然后再把莫拉塔放到了切尔西，直接少了两个前锋，结果发现剩下的自己的前锋都不会进球了。这一点也是我觉得也是整个皇马在这么一个在夏天这么一个转型期所犯的一个比较，现在看可能是个
错
误吧，对吧？如果欧冠决赛输了，欧冠决赛也输了，大错误，对吧？四大皆空啊，是这样的一个结局。那我们现在想想，这赛季 C 罗啊，表现还是非常的出色啊，虽然可能上半赛季差一点，上半赛季在这个西甲比赛也是最后也能，毕竟你说踢了这么多场，还是能拿到射手榜第二，也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一个事情。但还是那句话吧，皇马的赛季基本上把重心都放在欧战上面去了，那整个联赛其实就那样了，
就还行，滑滑水是吧？滑滑水
就没什么好说，反正肯定能进前四嘛。它不像英超，对吧？英超一不小心
他
前四就没了啊。这个对于西甲来说，对于皇马这样的球队，进个前四应该是轻轻松松的一个事情了。所以相对来说，
对，那肯定是
联赛压力，
没人跟他竞争啊。
对，联赛压力并不是特别大，所以导致他在欧战上面就没有那么多分心。不像利物浦，那利物浦在欧战走这么远啊，在联赛最后一轮还要担心自己能不能够踢下一季欧冠这样的一个东西。其实相对来说，皇马这个球队这么一个紧张的那种程度，相对来说就任务其实不是那么重啊。这赛季也是悠哉悠哉就把联赛的好像就打卡下班一样，就踢完了38轮啊。这也是，当然只是我个人的一个简单看法了。那皇马这赛季其实也没什么好说啊，就其实就那样了啊。希望
我觉得我觉得这样，我觉得这赛季呢应该夸一夸齐达内。为什么呢？这个赛季呢一开始他这个齐达内皇马的这个攻击力不是特别强，然后呢而且中后场啊出现问题，就是他这个皇马的这个赛季战术也经常被人针对。最后呢齐达内磨出了一套比较行之有效的这一套战术，上半场先上4312，伊斯科前腰，然后呢本泽马和 C 罗在前面踢前锋，然后中后场拿着球踢稳的，慢慢踢慢慢踢，然后呢下半场呢再把这个卡塞米罗换上去，换上两个边锋，然后再踢一个平行4-3。我觉得啊，就是我也没有别的特别多的想法，就是想说这么一句话，就是齐达内拿冠军不是玄学，齐达内真是一个看菜下饭的教练啊，就是所谓球迷最喜欢的这种啊，
安切洛蒂的，毕竟跟从安切洛蒂的，
对对对对对，他真是一个看菜下饭的教练，他不是一个玄学教练。就是你仔细看啊，昨天我做了那么一个视频，在发在新浪微博上。如果大家看了以后还觉得齐达内是一个玄学教育，大家就有点就是太印象这个固化了。我觉得应该重新认一下齐达内。齐达内，我得给点个赞啊！齐达内是一个战术水平非常非常高的教练。虽然说他没有什么像瓜迪奥拉刚出道的时候啊，弄了一个什么就是马上弄出一套新的体系，但是呢，齐达内是把现在手里所有的东西都能用得特别好。是这么一个，或者这么说吧，这个，瓜迪奥拉呢是一个理论型的，创造一种理论；齐达内呢是一个实用型，
型
对对对，玄学型，他是一个实用型，就是有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对，这把这理论都转化了，就是我原来也是做科研的，做科研，他叫转化，就是转化能力比较强的教练，
转化成
真是挺好的，我
违反科学定理，对吧？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开玩笑，就是开玩笑。齐达内挺好啊，我再给齐达内点个赞啊！齐达内确实这赛季表现非常非常好，虽然说联赛丢了，虽然说光杯丢了，但这个事儿对皇马来说，对，就无所谓了，只要欧冠拿了以后，一切都 OK， 对吧？
嗯，
没关系。
那说完巴萨啊，巴萨跟皇马，现在我们说马竞啊，马竞这赛季其实也，哎，没什么好说这赛季啊。
这赛季呢，就我觉得就是最后就总结一句话，就是西蒙尼真牛逼。为什么？
不是，应该不是
东歇期
两句话吧？第一句话西蒙尼真牛逼，第二句话迭戈科斯塔真牛逼，嗯，对吧？
啊，对对对对，应该是这么说，应该这么说。
结束了，好，说完，好，下一次
对就结束。那不行，那不行，咱们得说怎么为什么牛逼啊？这个球队呢，这些年一直保持这个很牛逼的状态，但是这个赛季中期的时候啊，就是东歇期的时候，咱们都知道啊，盖塔卖给中国了，卡拉斯科卖给中国了。就整个队里好像那个啊，对，好像那当时整个队里好像只有十四五个人吧，好像这个队里打个对抗赛、队内的训练赛都踢不上，就这么一个阵容，最后打到第二，拿一个联盟杯冠军，我觉得啊，这还不牛逼吗？还要怎么样啊？所谓这个教练好教练也就是这样吧，还要怎么样啊？没有办法了，对吧？也就是这样。
那这赛季其实在冬天之前嘛，在就应该说在迭戈科斯塔注册之前，其实马竞踢的还挺差的，就跟皇马一样，好像虽然踢的比皇马还差，但随着这么一个迭戈科斯塔
不进球
啊，迭戈科斯塔虽然他进球不是特别多，但他那个在西蒙尼这套战术体系下面的作用非常非常大，他能非常好的解放格里斯曼啊，就好像德尚在欧洲在世界杯和欧洲杯都需要吉鲁当中锋的一个原因，就是说要解放格里斯曼，其实对于这个格里斯曼来说是个非常好的一个发挥空间，这也是既然两大名帅都这么用，我觉得这也是当时这个西蒙尼点名要迭戈科斯塔回归啊，迭戈科斯塔也强行要回归，也是能看到这一点啊，我觉得还是西蒙尼个人能力吧，西蒙尼太牛逼啊，还是
对对对，
迭戈科斯塔牛逼，最后还是西蒙尼太牛逼，但牛逼也没有用，最后还是拿第二。对吧？还是非常的，毫无虚情，平平稳稳的拿到了第二名。
那就是什么？稳如老狗。
那说完前三名啊，其实这赛前三球队也过了一个非常在联赛啊，都过了一个非常无聊的赛季啊。然后欧战不提，欧战我们今天也说了，非常每个都有自己的故事啊。那现在我们说过第四名瓦伦西亚啊，瓦伦西亚应该是多年之后重新获得了那么一个欧冠正赛一个资格。好像你对瓦伦西亚的赛季表现还是相当的认可的。
对，我特别认可啊，因为我要说一个什么事儿呢？前三名的球队巴塞罗那、马德里竞技和皇马，这三支球队呢都在，实际上都是马德里竞技咱不说，一直踢442，巴塞罗那也在踢442，尝试着踢啊，皇马也在尝试着踢，都没有获得完全成功。但是瓦伦西亚在战术上完全成功，我得这么说。这个瓦伦西亚这赛季的教练马塞利诺能力非常强，他拿出了一套442的前场四人进攻组合的一套完美就比较好的方案。拿出什么方案呢？他这个前锋扎扎就是能跑能接应能对抗能往禁区里跑，然后另外一个前锋啊就是罗德里格也是这种啊，就是两个前锋都是这种游动型的，跑动能力很强，又同时都能向禁区里前插这样的前锋。然后呢两个就靠边的进攻型的边前卫啊，左边的格德斯和右边的索莱尔，两个人呢，索莱尔是一个就是类似于小年轻时候的小白的这种球员啊，个人突破能力是有，但是并不是靠速度来突的，但是脚下活好，而且传球的思路很清楚，对，有点那个意思啊。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葡萄牙的这个超新星格德斯，这格德斯这个纵向突破能力也太强了，他这个在这个经常是瓦伦西亚怎么踢呢？把扎扎或者是罗德里格呢拉到边路，然后呢把对方的这个阵型撑开。把中路就把对方的中路拉开，然后呢把中路这个位置留给格德斯纵向突破。瓦伦西亚能踢成这样啊，就踢成这么高的效率的一个比赛呢，我觉得就太可以了。这个瓦伦西亚这赛季呢经常就是赛季中期的时候呢有一段时间的伤病潮，最后的时候呢还是顺利拿到了前四名。我觉得瓦伦西亚呢是一个怎么说呢，明年啊假如这些人不卖的话，比如说格德斯啊索莱尔啊这些人不卖的话，我觉得瓦伦西亚明年在欧冠的比赛里啊能有一番作为，我觉得起码说小组出线应该是没问题。我对瓦伦西亚这球队呢是 对，这么我真的是很喜欢瓦伦西亚这支球队，而且我这么说，瓦伦西亚这个球队，你看这个赛季出的时候是东拼西凑啊，咱们看啊，中场的这个帕雷霍，这个谁啊？帕雷霍是这么多年的瓦伦西亚老臣子，皇马青训，这个意大就是西甲老球皮。另外一个是谁呢？是孔多比亚，从国际米兰，这叫什么？就是租借的，借来的这个借来一条枪。然后呢，前场这四个人啊，格德斯是从巴黎圣日耳曼借过来的，然后扎扎是买过来的。扎扎来之前，大家都记得扎扎16年踢这个点球的时候是那个状态啊，就是还被这个诺维斯基嘲笑过。扎扎这个踢点球、
扎扎其实在当时在西汉姆的表现非常糟糕，在英超表现。
对啊，非常糟糕的。然后再有一个罗德里格是内部挖潜，然后呢，罗德里格是在瓦伦西亚踢了好多年都没踢出来，这个赛季突然爆发了。然后索莱尔呢是一个很好的超新星，这个赛季把他提拔出来当了这个主力。然后两边后卫啊，右边后卫是
前锋他其实还有个米纳嘛，
对，还有个米纳，还有米纳也是他这个培养了好多年的这个前锋了。米纳这个圈呢就是踢球有点随意，有时候呢就是有点恃才傲物，这个恃才傲物那个感觉啊，有时候踢不高兴了就耍脾气了，有点这个感觉，但是能力还是有的。也就是这些人，然后再有是什么？右后卫是谁？是原来巴塞罗那淘汰下来的蒙托亚，然后呢，还有上赛季有个就助攻能力特别强的坎塞洛，还卖给了意甲，卖给了这个国际米兰。然后两个中后卫啊，穆里尔，还有阿根廷那个中后卫叫什么来着？
加雷
啊，对，加雷，左中卫是右中卫加雷，然后左中卫是那穆里尔。然后呢不叫穆里尔，叫穆里略。然后左边后卫是这么多年的老商号加亚，这都太熟悉了。就整套阵容啊，咱们看瓦伦西亚这整套阵容真是东拼西凑，能最后凑出这么一套有攻击力的、有冲击力的、年轻有朝气的阵容。我觉得这个赛季啊，马塞利诺就太成功了。我就觉得这个小门小户啊，这个工薪阶层这是最好的，能达到这个状态啊，我觉得就是什么也别说了，就是烧高香，就是我们东北就讲烧高香了，就啥别说了，就是来撸个串吧，就这个状态，我觉得对瓦伦西亚特别特别满意，我是很看好瓦伦西亚。假如是下赛季人都不走，我今天刚得到一个消息，好像是孔多比亚已经被瓦伦西亚买断了。
嗯，
假如说下赛季格德斯不走，我觉得啊，瓦伦西亚大有可为。
好，那看来这个你对这个瓦伦西亚的表现还是非常非常满意啊。那其实，既然这个前四的球队啊都非常的无聊啊，就这赛季这联赛都非常无聊，那有没有什么中游球队要稍微给大家提一下的，就表现非常好？
中游球队的这三支球队啊，咱们得说第五名的比利亚雷尔，第六名的皇家贝蒂斯和第七名的塞维利亚，这三支球队呢各有特点。第五名的比利亚雷尔呢是上了一个新教练卡列哈。然后呢，重拾技术型球队啊，这个大旗，然后把这个整个，比利亚雷尔整合的非常好，踢的非常非常流畅。就是所有的球队啊，咱们说这么多球队啊，能跟巴塞罗那和皇马拼脚下球、拼中场的球队非常少。比利亚雷尔是这么一支球队。比利亚雷尔呢，踢的球非常非常细腻，而且咱们再说，咱们都特别熟悉啊，北京国安的前锋，巴坎布。巴坎布被比利亚雷尔在冬天卖走了以后，下半赛季就靠着一个 AC 米兰租借来的巴卡，再加上本队提拔起来的一个小孩叫拉巴，就靠着这两个前锋啊，下半赛季取得了那么多的胜场，我觉得真是挺不容易的。而且这个球队呢，踢得非常细腻不说啊，这个球队丢球非常少，他一共才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这个比利亚雷尔一共才七个净胜球。但是比利亚雷尔呢，就是靠着七个净胜球呢，能拿到了联赛的第五，这就很不容易了啊！而且，好像最后一两轮吧，最后一轮好像2-2踢平了皇马吧。比利亚雷尔这些球员，怎么说呢？这教练卡列哈是，我觉得整合能力是很强的。而且比利亚雷尔有一批比较好的年轻的球员，像那巴哈芬纳尔斯。然后在之前前几年冒出来的这个卡斯蒂略霍，然后这些球员我觉得能力都很强啊。就总的来说，比利亚雷尔呢，我觉得下赛季呢还是值得看好，尤其是这个卡列哈，我觉得是跟意大利这个就是迪弗朗切斯科差不多的教练，我觉得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年轻教练。 然后呢，第六名的皇家贝蒂斯呢，这个就倒是我觉得这个皇家贝蒂斯别的倒别说，但是皇家贝蒂斯值得一说的是出了好多年轻球员。你看去年出了塞巴略斯，今年出了一个鲁伊斯，这个叫什么来着，叫鲁伊斯，是六号啊，是一个踢中前卫的球员、啊、
法比安鲁伊斯。
这法比安呢，这个上半赛季踢得特别特别好，就感觉上是一个西班牙球队里非常难得的这种八号球员，能上能下，能远射，能连续做配合，而且还是个大个。但下半赛季慢慢踢的就不那么好了。这赛季好像我觉得好像这个皇家贝蒂斯这些年轻球员呢都很有朝气。皇家贝蒂斯这些年好像就是年轻球员培养的都比较不错，对吧？好像是这样。然后最后第七名的就是一个戏剧性的球队。
应该说我们这么说吧，其实这赛季最让人失望的西甲球队应该就是塞维利亚了。这赛季啊，塞维利亚在这赛季其实他的球员强能力不容置疑，还是非常这是不错啊。当然中间也经过了一些动荡，对吧？换了两次主教练这个赛季，然后虽然换了两次主教练，但是在欧冠也进入了八强啊，把这个穆里尼奥啊，教了穆里尼奥教做人，这也是这个蒙特拉这赛季唯一在西甲干的唯一的这么一个贡献所在，是吧？那其实这套阵容我们看看塞维利亚其实还是非常不错，前场啊，诺里托、穆尼尔、本耶德啊，然后中场纳瓦斯、巴内加、恩宗奇啊，还有 AC 米兰名宿甘索等等，其实整套这么一个后卫线上还有丹麦的队长科亚等等，其实我们看到塞维利亚的这个球队这个阵容其实是非常非常强。哦对，还有朗格莱啊，也入选了法国的这么一个世界杯的一个阵容啊。那其实塞维利亚这赛季拥有这么好的阵容，那肯定是比我们对比刚刚说比亚雷尔还有那个其实比瓦伦西亚还要好的阵容，但是在踢得这么乱，其实我觉得他这个球队管理层的动荡其实对球队影响还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赛季换了两个主教练，就是这个，而且你不是保级队啊，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对于这个整个战术打法这样的一个各种的转变，其实对球队影响还是非常非常的大。
我听着，我这是我接一句啊，我觉得其实塞维利亚这赛季呢开始的时候也有点问题。开始的时候这个整条后防线四个人啊，赛季初的时候这个右中卫西蒙凯尔的状态非常差，不管是哪个球队都是奔他那儿去，他经常跟别的前锋抢点抢不到，总是慢一步。然后而且赛季初的时候呢，他的左后卫啊，就是他的队长埃斯库德罗状态也非常差。埃斯库德罗那段时间啊，经常就跟巴塞罗那场比赛踢，就是两次被打身后啊，就是那种非常就是怎么说呢，非常难看的那种失误啊，被打了身后。也确实是状态不太好。到下半赛季以后，慢慢的埃斯库德罗把这状态又找回来了。然后右边后卫一直也没定下来一个好的主力的这个人选，一直是阿根廷这个能踢中后卫啊，也能踢边后卫的这个梅尔卡多来踢这个位置。我觉得这个赛季初的时候，塞维利亚这四个后卫只有朗格莱一个人比较靠谱，剩下这三个人呢状态要么不好，要不是不是特别适合，反正这个赛季初的时候塞维利亚这个防线是比较差。到下半赛季的时候呢，这个防线呢慢慢就调整过来了。中间还有一个事儿是，中间还有一段小插曲是什么，就塞维利亚原来这教练我一下忘记名字了，他得了癌症。你说这个怎么办？这个我记得休斯你应该看过那场比赛，
因为那场比赛对利物浦嘛，然后
对利物浦，对3-3
落后，然后中场发表了什么演讲，然后就3-3，然后就中间就把这个主教练，后来就是传媒下话嘛，说主教练通过什么宣布中场宣布患癌来激发球员斗志，但没一会就俱乐部就把主教练给裁掉了，换了蒙特拉，然后蒙特拉就这么带球队踢啊，对吧？联赛踢了一坨屎，但是欧冠还踢得不错，把这个曼联给干掉了，然后八强好像对哪个队来着？对拜仁吧，好像是拜仁对塞维利亚。
对，拜仁塞维利亚就是八强对曼城，对曼联，然后呢四强就八强对这个，之前是16强
对
曼联，然后呢八强对
拜仁，
然后被拜仁淘汰。
其实拜仁跟拜仁踢的也场面上，虽然可能有人会拜仁球迷觉得这个踢的非常脏啊，但是场面上面其实还是能够给拜仁造成很多威胁的。 反正这是个非常是个谜啊，这球队是个谜。那、啊、这赛下赛季，塞维利亚好像已经没有，好像没有欧联杯踢了。下赛季好像哦，好像有，
应该是没有欧联踢，应该是没有欧联踢了。下赛季就是好像是好像第七名的可以踢欧联的附加赛吧，就欧联的资格赛好像是可以踢。现在塞维利亚第七名，
反正又回到这个熟悉的欧联杯啊，不知道这赛季下个赛季这个欧联杯啊，到底是属于阿森纳啊，还是属于这个塞维利亚？这个是一个新的一个谈资吧啊。那关于我们之西甲的戏，我们已经讲了前七支球队啊，那后面看。积分榜往后球队有没有什么特别好讲？我觉得，降级的球队啊，三支球队：拉克努利亚、拉斯帕马斯还有马拉加啊。这三支球队其实距离降级区以外的球队其实差的还是蛮多的。倒数第三拉克努尼亚差倒数第四的莱加内斯差了快14分呢、啊，基本上就很早很早就宣布了三支球队啊提前的降入了这个乙级联赛啊。
我觉得啊，我有点补充的，我觉得这赛季呢。有一支球队是值得表扬一下，就是第十名的赫罗纳，这个就或者叫吉罗纳。我记得我播的时候，然后这个本地人他喊的是吉罗纳，然后呢，
吉罗纳应该是英语的念法。如果你按他的用英语念法叫吉罗纳，那可能用西班牙语念法可能叫赫罗纳。这是我，因为毕竟我学过，我有懂一点点西班牙语，我觉得他应该是发音上面的问题。就是
我听的时候啊，就是
用英语发还是用西班牙语发，他那个音是应该是不一样的。
这个赛季初我播的时候呢是这样的，这个播的时候有一个镜头是吉罗纳在更衣室的时候大家在一起鼓掌，就是这种就大家加油鼓气儿的，这个大家加油鼓劲儿
传销是吧，
然后大家啊对，然后大家喊的就是吉罗纳，大家喊的吉罗纳，那我觉得应该是本地人叫吉罗纳，就是咱们翻译的原则还是按照人家自己的意愿来，是不是，咱别说人家自己说是英语就是英语，人家说自己是西语就西语吧，反正吉罗纳这个赛季呢，咱们有一个事儿，吉罗纳这个赛季踢得非常非常的漂亮，好多的比赛呢就是进巴塞罗那进皇马，就打的都就这球队啊，是一支咱们讲是一支有情怀的球队，是一支有理想的球队，踢的这个场面别看啊，这个球队踢的我跟大家说啊，吉罗纳这个球队呢现在是负九个净胜球，就是净胜球是负九个，然后呢进了五十个，丢了59个，可是这个球队踢得非常好看，我觉得我就是建议这个咱们在这里啊，也没法这个音频节目嘛，也没办法给大家特别直观的印象，就是我建议啊大家下赛季有机会的话看一看吉罗纳的比赛，是很精彩的啊，吉罗纳是踢一个三中后卫，然后呢
要发现这发现场场比赛都要收费是吧
那不会吉罗纳是不会收费的啊，就巴萨就是西甲的比赛呢，就是巴萨和皇马每周有一场收费，基本上也是这样啊，吉罗纳的比赛是不会收费的，然后吉罗纳呢，就是踢个3-4-3，前面或者叫3-6-1，前面有两个很好的二前锋，叫这个谁啊？这个波尔图，前面留着一个，还有留着一个老将
斯图亚尼，
就是斯图亚尼对吧？斯图亚尼留着斯图亚尼，这赛季好像射手榜还比较靠前吧？
排第六嘛，好像
是排第六是吧？排第六啊，对，斯图亚尼这赛季
排第五，排第五，
斯图亚尼
射手榜排第射手榜排第五，前面是梅西、C 罗、苏亚雷斯、阿斯帕斯、斯图亚尼、格里
斯，他排第五。啊，对，那咱们正好就讲一下，这现在呢还得讲一下，就是休斯可能就对阿斯帕斯比较熟了吧？阿斯帕斯是在利物浦有过这么一段时间的经历，
只能说，对，其实很多球员不太适合英超啊，所以我觉得那句经典的话，没有能够在英超证明过自己的话，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借鉴意义所在的哈，毕竟，是吧？毕竟
你看这阿斯帕斯在利物浦的时候就各种不适应，各种踢得不好。然后总是跟队友对不上点儿，然后到西甲以后呢，马上就焕发青春，
就回放到他的母队嘛，青训队。
对，放到母队那一下就会踢了，对吧？但是现在就
西
甲球队，
毕竟也把那个没有能够在英超证明自己的莫拉塔给挤出了世界杯的大名单，啊
啊对，
没有能够在英超证明自己的莫拉塔是吧？又黑了一大片哈。
对，人虽然说两个人都没有在英超证明自己吧，但是这个赛季莫拉塔已经没有机会再重新回到西班牙证明自己了，这起码是阿斯帕斯在西班牙还是把自己给证明了，对吧？而且阿斯帕斯确实，咱们怎么说，就好多球迷不太熟悉的阿斯帕斯是一个在内部的能力特别强的这么一个前锋，强点能力也强，而且自己也能带球， 就是比较综合性的一个前锋，就是身高啊，就是这个先天条件稍微差一点，但是人家是有自己的一套东西的。我觉得没看过的球迷哥们儿
比较实用嘛，其实他踢法其实还是蛮那种时而不滑那种踢法啊，因为左右
对对对，他
左脚
经常就是接着球，对，他经常就是接着球以后一抹就转身过来以后就一脚，然后他也不是追求说我非得把你过了，对吧？他踢的确实挺实在的，而且就是技术动作很扎实，也不是那种说一碰就倒那种。
如果不出意外，如果世界杯西班牙如果考虑踢双前锋的话，那估计这个就迭戈科斯塔配上阿斯帕斯这样一个配置。
哎，对，我还想问一下，这罗德里格在不在世界杯这个
名单？在，罗德里格在。
啊，那应该是迭戈科斯塔，我觉得应该是迭戈科斯塔配罗德里格吧，他们两个可能会踢得更好一点。
结果
踢双前锋应该是他们。
结果洛佩特基说，我们来踢个无锋阵，对吧？460，全部傻了，
就很有可能的。你别说，这很有可能的。我觉得这很有可能，洛佩特基有这可能。但剩下的就剩下的，我觉得再应该说一下呢，也就是没有什么特别值得一说的了。就是，再就是西班牙国家队呢，今年招进了一个皇家社会的右边后卫，这个叫什么来着？右边后卫。这个就是什么来着啊，就是名字很长啊，
非常陌生的名字吧，可能对于很多球迷说，因为我看着
对很多球
迷生的。
对这个我的，你别着急啊，大家别着急，我这儿手边有资料，我给大家念一下。这西班牙这个右边后就是这名号码我记得，因为我播皇家社会比赛的时候就看过，穿19号右边后卫，这助攻能力很强，今年他也入选了这个西班牙国家队。
我们虽然说我们一开始说西甲的赛季非常的无聊啊，但我们虽然无聊，我们也说了挺长时间啊，那也是也蛮有意思的吧，毕竟聊聊一些中国球队，一些可能这期节目说了一些球员大家可能广大球迷不是特别熟悉，但我觉得也是一个毕竟能够，对吧，也是红肠大哥带我们科普，对吧，了解西甲各个新人那么一个踢法啊，这些情况嘛。那最后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啊，关注我们喜马拉雅的频道啊，关注各种频道啊，反正欢迎搜索啊，各大平台搜索一球定一啊。那我们这期这个总结西甲就到这里啊，我们下一期啊，下一期应该的话不出意外是总结欧冠决赛了啊。那我们下期啊，欧冠决赛的这么一个，到时候是点名表扬节目呢，还是批斗节目呢？到时候我们就再说吧。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先到这，我们下期再见，拜拜。